故都的秋，作者郁达夫。秋天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，可是啊，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，来得静，来得悲凉。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，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，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，这故都的秋味。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，但草木凋得慢，空气来得润，天的颜色显得淡，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。一个人家在苏州、上海、杭州或厦门、香港、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的过去，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。秋的味、秋的色、秋的意境与姿态，总看不饱、尝不透、赏玩不到十足。秋并不是名花，也并不是美酒，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，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。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，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，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、钓鱼台的柳影、西山的重唱、玉泉的夜月、潭柘寺的钟声。在北平，即使不出门去吧，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，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，向院子一坐，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，听得到青天下信鸽的飞声。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，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儿，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。说到了牵牛花，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，紫黑色次之，淡红色最下，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叫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，使作陪衬。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，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种落蕊，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，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，气味也没有，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。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，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，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倾斜，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。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的遥想，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。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，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，屋子又低，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。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。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，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。还有秋雨嘞，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的下得齐，下得有味儿，下得更像样。在灰沉沉的天底下，忽而来一阵凉风，便稀里嗦嗦地下起雨来了。一层雨过，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，天儿又晴了，太阳又露出脸来了。穿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，咬着烟管，在雨后的斜桥影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，遇见熟人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微叹着互答着地说：哎，天儿可真凉哟。可不是嘛，一层秋雨一层凉哟。北方人念镇字总老像是层字，平平仄仄起来，这念错的奇韵 倒来得正好。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。第一是枣子树，屋角、墙头、茅房边上、灶房门口，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。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颗，在小椭圆形的细叶中间显出淡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，正是秋的全盛时期。等枣树叶落，枣子红完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，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。只有这枣子、柿子、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，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，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。 有些批评家说，中国的文人学士，尤其是诗人，都带着很浓厚的颓废的色彩，所以中国的诗文里赞颂秋的文字特别的多。但外国的诗人又何尝不然？我虽则外国诗文念得不多，也不想开出账来做一篇秋的诗歌散文抄，但你若去一番英德法意等诗人的集子，或各国的诗文的 anthology 来，总能够看到很多关于秋的歌颂和悲题。各著名的大诗人的长篇田园诗或四季诗里，也总以写秋的部分写得最出色而最有味，足见有感觉的动物、有情趣的人类，对于秋总是一样的特别能引起深沉、悠远、严厉、萧索的感触来的。不单是诗人，就是被关闭在牢狱里的囚犯，到了秋天，我想也一定能感到一种不能自已的深情。秋之于人，何尝有国别，更何尝有人种阶级的区别呢？不过在中国，文字里有一个秋氏的成语，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，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。可是这秋的深味，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，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。南国之秋当然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，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、钱塘江的秋潮、普陀山的凉雾、荔枝湾的残荷等等，可是色彩不浓，回味不永。比起北国的秋来，正像是黄河之与白干，稀饭之与馍馍，鲈鱼之与大蟹，黄犬之与骆驼。秋天，这北国的秋天，若留得住的话，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，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。